啊，在罗马书第十章，圣经不短了，大概有21节，我们会打在那个荧幕上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我希望你从今以后每个礼拜天带你的圣经好吗？我们基督徒你要用iPad 也可以啊，你的手机也可以，但是你就带你的圣经好吗？你是客人，今天第一次来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是这教会会有，以后请你带自己的圣经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在过渡时间呢，以后我们就不打出来了，我们就不把圣经打出来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，我们请弟兄念一节，姊妹念一节，我们让 lady first， 我们让姊妹先念好不好？姊妹第一节，弟兄们预备来。弟兄们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
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顾神的意了。摩西也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意，就必因此活着。
你们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要领基下基督来，谁要下到？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
因为
然而信他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
若没有用传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传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
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啊，我们传的有谁信呢？
可见
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
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要用那不神指明的，惹动你们的愤怒，更要用那无知的名，触动你们的怒气。
我们再次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来显明你自己，关于福音与以色列人的关系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讲的信息啊，是讲一整章啊，第一节到21节。我也看到我们当中有不少是今天第一次来啊，我不太知道你们是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啊，牧师尽量讲解给你们听啊。那这边主要在讲什么呢？我就把罗马书的大概先讲一下，然后讲一下这章的背景哈。那如果你们有笔的话，或需要笔举手，就写一下你们的，做一些笔记哈。因为罗马书是一本教义书信啊。如果你要认识基督教到底是在讲什么，你就去看罗马书。作者是保罗，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，他以前是这个犹太教的拉比。他很有学问，他对犹太教的旧约非常的熟悉，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， 他在介绍福音，非常有系统的介绍福音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呢，到九章到十一章，他就换了一个话题哈，他是专门讲到福音跟犹太人的关系，福音跟以色列的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是神怎么样启示等等等等，非常的好。可是罗马书他写的时候，他的读者之一啊，就是犹太人。但是犹太人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福音这么好，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啊？你说牧师啊，不止犹太人啊，我们中国人也不信啊。今天还没有讲到中国人，但是犹太人也不信。那是不是福音，你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跟犹太人从上帝所领受的约，神拣选犹太人这个约，是不是有冲突啊？不然他们为什么不信呢？保罗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就在罗马书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三章来解释犹太人的问题，犹太人跟福音的关系。那上次牧师在第九章讲，你们有多少人听到的？牧师是用英文讲的，那是更挑战更大，不晓得下面听不听得懂。那第九章呢，在讲什么？第九章你写下来，第九罗马书第九章讲到以色列的过去，就讲到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可是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是第九章。第十章讲到以色列的现在，就是我们今天讲以色列前目前的光景，以色列人现在的情况跟耶稣基督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吗？以色列人现在大部分怎么样啊？信不信耶稣啊？所以他们是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啊？悖逆，对，没错，带我一大堆悖逆。所以他们是也是一个背弃的状态里面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没有进入救恩。好，这是第十章我今天要讲的。第十一章呢，就讲到以色列的将来，九章讲到过去，十章讲到现在，十一章讲到将来。将来以色列人会不会得救啊？以色列人要归回，要认识原来耶稣就是基督啊，所以神要拯救他们。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关系。那过去两个礼拜天呢，我们就讲到以色列的过去，神拣选他哦。牧师有讲到这个神的拣选权啊，那个 Johnny 他也继续讲到神有绝对的主权。 Amen。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天早上来这里聚会是神拣选你啊？你说啊，牧师没有啊，是 George 拣选我， George 打电话给我，没有没有，是 Aaron 去霸占等我，等了40多分钟才接来，是田牧师打电话给我，不好意思不来。 No 神拣选你，神有拣选权，你知道吗？美国这么大，你怎么刚好跑来这里啊？这边教会也不少，你怎么刚好来这一间？是不是有神的拣选？第九章讲到神有拣选，所以你不要小看，你今天来这里聚会，你要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尽所能好好学习，真的像一个海绵一样把所有的吸收进去。 Amen。 神有拣选权。然后那个今天就讲到第十章，讲到以色列的现在的光景。以色列现在光景，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？是一个被弃绝的光景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我们就看，请把那个大纲打出来好吗？第一个就讲到，我看不到，我这边有，他就讲到以色列的问题又回来，因为他这三章是连续讲的啊，是一直连续讲。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第一个我们讲到保罗的心愿，请问上次牧师也有讲，保罗的心愿是怎么样？保罗是希望整个以色列族都能得救，是不是？保罗上次讲的很严厉的话呢，我巴不得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失去，但是让神，让我的百姓骨肉之亲能够得救。所以保罗这个心是很好的，我们要学习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们当中有没有家人还没信主的？有没有亲戚朋友没信主的？ 你要跟保罗学啊。保罗很关怀他的亲族以色列人，我们要关怀我们华人还没有信主的。然后保罗讲到说这个心愿，他为什么要讲这样心愿？因为他看到他的同胞都不信耶稣基督，他们就不能得救。那保罗就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不能得救啊？第一个，只有热心没有真知识。请问啊，你们知道的人就回答牧师好吧，这样一问一答你就不会觉得都是我在讲，很长很长，这个是这一章是很长很长，我先警告你，很长很长，但是你会觉得很短，因为牧师有恩高。请问以色列有热心无真知识，他的热心是什么？以色列人最热心的是什么？你不是碰到那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最热心的就是他们要守律法。以色列人最骄傲的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有摩西的律法，你们中国人没有摩西的律法，你们差一等。他们很热心，我们要守律法。第二个，他们不得救的原因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而建立自己的意。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只是以色列人这样啊，我们人也一样，我们中国人也一样。什么叫做不认识神的意而建立自己的意？就是说我今天要得救靠谁啊？我修啊。请问修什么？以前是修桥补路啊。其实 Richmond 也很需要有人修桥补路，这路挺烂的，还真希望有人出来修嘞。修功德就是自己的意。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不得救？因为他靠自己的意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是靠神的意，等到得救了以后要成圣的时候又靠自己的意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的举手。只有师母一个人。以色列为什么不得救？第三，因为拒绝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认为摩西给他们律法，所以他们就要靠守律法来得救。请问神给的律法十诫有多少条啊？请问那十条你守不守得住啊？第一条就守不住，你不能说很难，你只能说守不守得住。你守不住就没有义，没有义就不能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对，其实律法的目的是让人知道人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请问大家为什么？我相信我今天信息很精彩，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人睡觉。为什么神颁了律法犹太人做不到，我们也做不到？为什么做不到？最根本的原因，那些已经在做门徒的赶快回答啊，这是你表达表现的机会啊。因为人有什么？什么是罪？哇，你讲得太深了。罪就是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不做，不该做的都做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样？李乐讲就简单了嘛，什么讲那么深？人家什么叫罪？就是明知故犯，不该犯的都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趋向呢？罪性。那罪性从哪来呢？叮叮当当怪亚当，都是亚当。其实要怪夏娃，夏娃拿了禁果，然后亚当夏娃就吵起来。我说现代的亚当夏娃就吵起来，都是男人女人的战争。所以那个就看到人的罪性，连犯罪以后还要怪对方。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。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过不去的地方，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。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一个名号，基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他的名字。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。耶稣来是总结律法，什么个总结法？就是完成律法所要求的一切，而且让他们知道在靠律法他们没办法得救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，一个人才能得救。所以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总结律法的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因不接受从信道而来的义。请问是信什么道？你们刚才都念了信耶稣基督的道，你们，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啊。请问根据你所知道的，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神差来的救世主，为什么？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啊哈 OK， 生在王宫，所以觉得耶稣生的地方不对。 OK， 好，这个还不能决定性说他就不是，还有什么原因最基本的？OK， 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最起码主流的以色列人，这些律法师对将来的弥赛亚他有一个期待，他有一个根据，根据旧约里面说弥赛亚来应该是怎么样的？请问主耶稣，你们熟悉圣经的，请问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骑的是什么？很驴啊。如果你去看那些影片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，他骑的驴的那个方式，还有那个驴很小，主耶稣骑的时候他的脚还会碰到地上。然后你再去比较一下拿破仑进巴黎的时候，骑的白马进去的时候，拿破仑啊，法国的拿破仑将军，这个所谓的英雄后来变独裁者，他的那个样子好像这个落差很大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婚姻不美满吗？因为落差很大。婚前哇，婚后啊，是不是有这样落差？婚前说哦，婚后说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请问婚前跟婚后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
是。
啊？那为什么婚前是哦，婚后是哦？啊？为什么婚前是瞎眼呢 ？Before I was blind, now I can see. 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对弥赛亚有一个极大的迷失。就是他们认为弥赛亚必须是一个得胜荣耀的，没错，但是他们把时间搞错了。 Amen， 牧师现在跟你们讲这是 to the point， 因为弥赛亚第一次来是一个受苦，因为他要解决人类救赎的问题。听众姊妹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没有救赎怎么能得胜呢？而且主耶稣来，他所建立的帝国，他所建立的王国是属灵的王国，最先后来才是全部的实现。 Amen。 所以他第一次来是什么？是羔羊，是被杀的羔羊。但是以色列人期待第一次来是什么？犹大的狮子，我们要狮子，结果来了一个小绵羊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。 Amen，懂了吧？你下面再看就会说哇，为什么玩梗啊等等，因为这一点过不去就玩梗了。请问你现在不信耶稣还有什么坎过不去吗？一定有，你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，玩梗玩梗是有原因，因为你的期待啊，你期待的上帝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上帝显现是另外一个样子，你就不能接受。好，那他这边就讲说以色列不得救的第四个原因，这非常重要，就是因不接受从信道而来的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你有没有听到？我都改变我的 sermon 啊。有没有看到基督的教会他去请人都叫你来什么？信耶稣，是不是？ 来来来，信耶稣。所以信很重要。他这边也是讲，这个以色列人不能够得救哈，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从信道而来的义。你成为在神面前是公义的，不是靠你做什么。仔细听牧师讲，这不但对以色列人，对中国人也一样，不是靠你做什么，是靠神为你所做的事。你的地位来到神面前才是能被接纳的地位，这是以色列人过不去的，也是我们很多人过不去的。很多人信主了以后还是在这里面。好，他这边就讲到这个第一个，他讲到信道之义的由来。信道的，我们所信这个道的这个义从哪里来呢？他就引用了利未记哈，两段旧约的书信，一个利未记啊，他一个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，这边说，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保罗就引用利未记那边所讲，但是那个地方所讲的活，并不是讲到永生，只是说他们如果遵守耶和华的律例，他们就必在迦南地有非常快乐的生活。真正的永生是需要经过基督的救赎。他又引用了《申命记》第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，那边讲什么呢？就在你刚才读的经文，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，哎呀，神的道很远呐、啊，没办法做。那摩西就责备他们说，这个道啊，非常近啊，不是远在天边，是近在眼前，就离你的口不远，就在你心里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责备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一样啊，叫他做神的话，哎呀，做不到啊，这个很难呐、啊，都看不懂。当你说胡扯，很简单，就在你的眼前。这是摩西在责备以色列人，然后保罗就引用摩西的话，现在来责备现代的以色列人，然后铁布斯又来引用保罗的话来讲给你们听。你说这个工程多浩大、啊？那些同意人说阿门，哎，这样就轻松一点，不会睡觉。保罗是很有学问，他引用古代旧约的经文，当上帝责备那些以色列人都不顺服了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道很远啊，没办法做到啊，远在天边啊。上帝说，谁说远在天边？你有心就在你旁边，就在你眼前。保罗讲一样的话，他下面又说，有谁到天上去呢，把神带下来？保罗说，不用啦，你不用到天上去带他，他已经下来了。那人是谁啊？就是耶稣。有人谁到阴间你把他再领出来？不用啦，他已经复活了。 Amen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对，回答得好。以色列人一直在想他要做这个做那得救，保罗说，你省省吧，不要，你不要做借口，就在你面前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然后他说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得这个道呢？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耶稣叫你复活。说口里承认就必得救，心里相信就必称义。心口如一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，你就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以色列人说 No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我们有光荣的历史，摩西给我们律法，我们守了半天守不成，你来了这个耶稣就信他，门都没有，门都没有，就怎么样呢？继续背弃，继续背，你不信你就进不来。请问弟兄姊妹们，你回想你的经历，请问信耶稣容易还是困难啊？ Aaron 容不容易？啊，两个都有。你很 diplomatic 啊？请问怎么个两个都有？这两个矛盾怎么能统一啊？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啊？
多来教会，
很多人一辈子在教会都没信啊。 我们往上打好不好？以色列人背弃，所以保罗就来解释了。保罗下面又解释哈，保罗就说，因为这个道这么简单，就在离你不远，就在你面前，你就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就好。而且保罗也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自羞愧。他那个凡没有讲是以色列人、中国人啊、美国人啊，他说任何人，任何人，这个凡字非常宽呢、啊。福音是 for everybody， 你们凡投靠他人、寻求他人，必不自羞愧。然后保罗下面又讲到，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贱弃的原因。他说，犹太人跟希腊人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靠他的，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保罗下面就讲到解释说，因为得救的方法是没有种族国籍的分别，你犹太人，你不信耶稣是基督，你就不得救。他不是犹太人，他信，他是希腊人，他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中国的近代这个基督教在传到中国近代才200年而已，我说近代的，但是华人的基督徒现在非常多，你们知道吗？在大陆超过1亿以上的基督徒，非常的多，因为我们就是承受了这个恩典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得救，这就是这个一个坎。那最后我要讲的这一点啊，有些我就划过去了。他就讲到以色列的顽梗。好，我们当中有哪些人你的国学程度还不错，我要请你帮助我一下，什么叫做顽梗？我要你们想一个形象，你一想到，你一听到顽梗这两字，你想到谁啊？想到看到有什么图像没有？这个都要发言啊！从这边开始，顽梗。第一个，你知道什么叫顽梗？有谁看到什么图画了？看到听到顽梗两个字？啊？一块木头 ，OK。什么形状的木头？长长的啊？为什么听到顽梗就想到木头呢？那木头很顽梗，哦，不能改变。OK， 好。还有呢 ，George， 你听到"顽梗"这个字，你想呢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李乐，你觉得你听到"顽梗"，你想到什么？
是不是交通堵塞？
交通堵塞。顽梗，老人，哦，有一个长者一生都在抽烟，但是他不应该抽，人家叫他不要抽，他继续。OK， 顽梗就是。执迷不悟，不改变，没有办法改变。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改变？因为他看不见，他没有看到需要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牧师现在讲这一段非常重要。请问我们顽不顽梗？我只能问我们。我们都有顽梗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啊？请问谁比较有机会对我们讲真话？啊？你说牧师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讲真话，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OK，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顽梗的英文就是 stubborn， 很倔强。常常有人跟我来说，牧师啊，我的丈夫很倔强啊，牧师啊，我太太很倔强。我就说， 弟兄啊，姊妹们，我们都很倔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玩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里面也有玩梗，但是有些玩梗是致命的玩梗。我举例给你听，你在高速公路上，如果你要改变车道，你一定要回头看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很玩梗说不用了，我就用那透视镜看一下就好，你有一次那个玩梗就会付很高的代价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也一样，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个事实，这是神的救赎，所以他们付致命的代价，到现在还不能进入救恩。所以他这边保罗最后他又提出证据啊，他就说第一个辩证是以色列对信道的冷漠。你看他下多大的功夫，我们看一看啊，经文他说，因为保罗就说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很多犹太人就说，哎，因为我们根本还没听过福音呢。保罗就说了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了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到底基督的道有没有传给犹太人呢？当然有了。他下面又引用那个以赛亚说的，报福音传喜信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这个人是讲犹太人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有犹太人有没有人传福音给他？你们去看四福音，你去看那个这个使徒行传，请问福音每次保罗出去传福音是不是先传给犹太人？他每一次去一个地方就到 synagogue 去，就是刚才 Christina 你讲的那个犹太人，他在三藩市他们叫做会堂，叫做 synagogue， 就是他们的教会。犹太人到什么地方，他们有多少个男人，他们就会成立一个会堂，就像我们的同乡会一样，但是比我们同乡会有power多了。它里面是宗教、政治、社区三合一，还有教育，就是会堂。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每次到一个城市，他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，传了他们都不信，都赶他要打他了，他才去传给外邦人。所以犹太人没有什么话讲，他们已经都接受福音。那保罗就引了两个例证，都证实这个。那就要跟大家讲了，今天这一段第十章讲到以色列人目前的光景，我们有什么学习呢？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，好不好？你把它打出来哈。求神施恩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走出对基督救赎的冷漠跟不信。阿门。请问，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以后，做基督徒以后，会不会对基督的救赎还是冷漠？你们知道基督的救赎是一件永恒的事情，基督的救赎是改变你整个人的关键点，不是你就是做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，然后受洗后 that's it 拜拜。如果对基督的救赎没有办法真正的热情的知道应用在生命里面，你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。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好吗？帮助我们每一个，我们待会马上要分小组了，在小组里好好谈这个问题。你对基督救赎不能了解的，还不能信的，就提出来好吗？我们好好的交流。第二个，你我那上面也没有，对基督救赎的认识不但要有热心，而且要有真知识。所谓真知识就是正确的知识。Amen。 有人现在来问你，请问你，我现在要去 Sacramento 怎么去？你说大概这样了，你大概随便上个高速公路，大概80-40都可以随便上个高速公路就往东走，随便开一开，看到一个 exit 就出去了，就到了。你对基督的救赎很热心，但是要有真知识。求神帮助我们 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礼拜天敬拜要有热心，要有热忱。牧师在跟你讲，这个热忱是从真知识出来的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什么叫做敬拜，好不好？我就立刻用这一点。我很热心，那个带敬拜赞美的人说上耶稣，我就耶稣，他说耶我就耶，一起。你有热心没错，但是你需要更真知识，耶稣是什么意思，敬拜是什么意思。我就问大家，什么是敬拜？哎，牧师唱歌，敬拜就是唱歌，唱个几分钟，等那些迟到的人来叫敬拜。很多人的敬拜就这样。哎呀，很多人说我没有音乐细胞，我不会，我就晚一点去。为什么晚来？因为我不会唱，五音不全。上帝也没有说你要五音全，神要你敬拜，神不是要你唱歌。什么是敬拜？敬拜就是你来到这里，你要专注在神他自己。你说牧师，我就是看不见神呐、啊，没有叫你看十字架。请问啊、哦，你是基督徒，做门徒了？我现在只问那些已经参加门徒训练班的啊、哦，其他的，请问那些做门徒的，你来教会敬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神呐、啊？怎么只有一个人大概微微的点头？你可以回答嘛？请问他什么样子啊？所以我刚才讲说，我们做基督徒要建立我们的灵觉，建立我们的灵人。你来到这里，你在灵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圣经上说神是灵，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有形有体的，但是神是个灵。但是人有灵觉，你不是这个外面的物质的视觉看到，你在灵里面能够感受到。 Amen。 很简单，你来这边有没有看到神？很简单，你来到这里面，你敬拜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？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？你灵里面怎么样？有时候神在这里很强，很多人照常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灵里面在睡觉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很灰心，有时候很丧志，有时候很害怕，我们没有办法专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敬拜是什么？你来主日来这边聚会，你是要来遇见神，你是要跟着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认识神。请问需不需要花时间呢？需要时间，需要功夫，不是那么快，没有关系，一起来走，马上分小组，大家一起来讨论，来分享。第三个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得救的关键在于接受基督的救赎。好，我们信息就到这里结束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，起立，我们祷告，说我们仰望你，凡求靠主名的必不致羞愧，凡求靠主名的必然得救。这个凡字是包含每一位。圣灵，我求你来做工，借着小组的分享、祷告、交流，你来带领人信靠你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突破，求主赐给突破，也赐给英文部那边有极大的突破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有人可以要上厕所，上厕所一下，我们回来我们就分组，那些同工团队就带领一个小组。